来书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八节，好，请听上帝的话，这样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令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第六章。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是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好，读经到此，我们感谢神。今天早上伟王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耶稣最需要的灵粮。伟王牧师，
大家可以如果要参考笔记，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那个大纲。我们在过去几章里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的通过几个方面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是最好的。上一次在这个第四章到第五章开始的时候，他讲到这个耶稣是一位最称职的一个大祭司，他是最称职，因为他经历了我们所能够经历所有的软弱，他却没有犯罪，而且他放下了他的那个最高的人性，变成了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为了让主自己神自己来呼召给他那个君王跟祭司的那个职分，他乐意为你的缘故放下他自己。当然他在你最多的最大的苦难当中呢，他与你 同行啊，他与你同行，叫你知道他真的是经历了你每一个的挣扎。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提到这个耶稣是照着这个麦基洗德旧约的这个一个人物啦，一个神所特别设立的一个祭司，耶稣是照着这样的一个祭司，这样的一个次序，麦基洗德来做祭司的。他要继续讲这个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停顿下来，他打岔不要讲这件事，他要等到第六章才继续。他想到这些会众的时候啊，他突然间决定离开这个话题讲木棒。你们知道什么叫木棒吗？一些青年人可能有知道木棒的观念呢，就是在视频上你看人家怎么吃东西，基本上整个视频就是吃东西怎么吃所以他就决定讲木棒。不过这个当然是属灵的木棒，人怎么吃，怎么看待属灵的粮食。然后决定讲离开这个麦基洗德的话题，讲我们每个人，其实因为他发现他要讲关于麦基洗德的那个信息太深了， 因为这些人在吃属灵的粮食的时候的那个态度有问题。所以他就从三方面来讲怎么吃啊，我们怎么吃属灵的粮食，你怎么看属灵的粮食呢？有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他讲第一种人，其实三种人。第一种的心态，五章十一到十三节那边怎么说，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有一些人是只能够喝奶的人，只能够喝奶的人。那这些人有什么特征呢？只能喝奶的人是怎么有什么特征呢？这些人啊，有些十一节说他要讲这个麦基洗德的道理，不过难以解明，很难讲得清楚， hard to explain， 他觉得跟这些人很难讲得清楚。有些人就会想，对咯，就是我啦，你们讲那么多我听了很久我还是听不懂啊。我常常听到一些长辈这样讲啊，我听来听去听不懂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是不是？不是啦，圣经不是讲你啊，因为十一节讲这些人的问题不是听不懂，你没有看清楚。十一节说这些人的问题是听不进去啊，听不进去跟听不懂有点不一样。这些人的耳朵，他用的观念是一个懒惰的观念，他耳朵懒惰了，所以在十二节就翻译成懈怠的这个观念，一个松懈懒散的态度啊。我们这些只能喝奶的人呢，就是这样松懈懒散的态度，因为懒惰而不愿意听啊，这是第一种人的态度啊。其实这个只能喝奶的人，他基本的问题不是听不懂，他是因为心里面懒惰，他不愿意听。你也可以说现代版呢，就是我们讲的那种选择性的耳聋啊。你们知道有些人有这种病，选择性的耳聋，在婚姻里面经常有这个问题的。选择性的耳聋是什么呢？其实我有一点这种病的。在家里面呢，讲到家务的事情，我都听不到的，很奇怪。后来啊，太太就问了，诶，你这个东西做了没有？那个东西做了没有？有讲咩？讲了几十次了，没有做啊。所以这个就是选择性的耳聋。不过如果你讲别的东西啊，去哪里吃啊，我就很快听见，而且我还会给建议的。这个不同的反应，所以这个不是听不懂，对吗？这个是态度的问题。那我们看待神的教训，我们来到教会是不是也开始选择性的耳聋？哎呀，哦，他要开始讲了，就可以关掉了啊。所以我们是这种心态的话，那我们就要反省一下。这里说，看到吗？你们是那个只能够喝奶，不能够吃干粮的人，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我们像不像希伯来书这些人呢？这些人不是刚信主的人，因为你看这卷书，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对那些信主相当久的人讲话的，不是一些刚刚信主说我不了解圣经的道理，不是。不过他们仍然是属灵的婴孩，对吗？所以用这个画面，喝奶的这个画面。不过当然我可以想象有些人心里面呢有点不舒服的感觉。有些人说，哎呀，教会里面我们讲的这些道啊，听多了，其实讲一讲去差不多一样，一点新鲜感都没有，怎么能够成长呢？有些人是这样讲。真的，我们知道有些人来到我们教会，不止吹号，乌兰崇拜也有啊，所以我们说，海洋牧师你讲的道太浅了。那就来到这个属灵喝奶的第二个特征。第一个是记得吗？他懒惰，耳朵懒惰了，听不进。第二个特征呢，是他们觉得自己其实可以很寻求认识很高很深的圣经的真理啊。不过那个问题又不是他们不晓得那个真理。第二个特征，这种人是圣经说他们不熟练真理，不熟练真理。这里就可能误会了，不熟练是不是不知道？不是，不熟练不是这个观念。我来说明一下什么是不熟练这个真理的观念。又是讲我自己了，我支持一个足球队，那这个足球队啊叫 Arsenal 啊，是挺不错的一支球队，我至少我觉得不错。那他们花很多很多的钱啊，买很多的球员， 不少钱的，最近他买了一个球员，差不多没有记错的话，差不多5000多万英镑买一个球员啊，很多很多这些球队都这么做，所以我对这个球队呢了如指掌，几时买哪一个球员，从哪一个国家买，买多久来踢哪一个位置，我都很清楚的。所以你认为我是一个很会熟悉踢球的人吗？不是的吗？我是那种纸上谈兵的人啊，我是那个纸上谈兵的人，因为我最后一次踢球，如果没有记错，大概是3年前的事。这就是不熟练真理。在道理上我可能知道很多，不过其实我自己没有去做，所以我不大熟悉。这就是13节的意思了，不熟练真理。一个喝奶的人对属灵的真理处于一个孩子的阶段的人，很多时候不是他不知道，而是他没有照着去做，以至于他仍然多年以后他仍然是一个小孩子。因为真理真的是像踢球这样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来这里学圣经的真理，我们不是学一套道理，我们不是学一个哲学，我们在学的是怎么样让这个真理，如果是真理，来改变我们，好像我刚才祷告的时候，来改变我们的心的欲望，来改变我们说话的方式，来改变我们跟人相处的方式，真的像踢球一样的，真的像踢球。所以你看到吗？他说这个是不是一个知识的真理，这是一个仁义的道理，有没有？圣经讲这是一个仁义的道理， Word of Righteousness， 它会让神的这个属性，它的公义进入你的生活行为里面，照着去做，这才是熟悉。所以就比方说了，任何讲到奉献的这个道理啊，只有在你真的去奉献的时候，你才了解什么是信靠一位信实的神，就是这样，对吗？那很多时候只有在你在最担心的时候呢，把自己的需要完全交托给神，那你才认识了这个什么叫信心的功课啊！因为真理就是这样，我们通过去学习照着做，我们才从一个婴孩的阶段能够长大成人，熟悉真理。所以我们要自己很留意自己的心态啊！有时候我们来听到，我们说哎呀听不进去啊，问题出在哪里呢？有时候我们说哎呀太浅了，问题又出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自己对真理的态度啊，木棒啊，记得我们吃的不对了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的改变我们的生命。那就一个另外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常听到耶稣怎么为我们舍己，哎呀他怎么放下他自己为我们死，哎呀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都懂。那么说哎呀可是我在我的家庭生活跟人相处的时候，我还是自私自利，我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还是要别人听我的，照着我的去做，哎，那你还是属灵的婴孩，你需要来操练，很简单的放下你自己，为着对方的利益来着想啊。那当你这样做，你就从喝奶的阶段呢，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了。那这是第一个方面，那这是第一个方面，什么是喝奶的人啊？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14节那边开始介绍一些能吃干粮的人，能吃干粮的人，可能当中有些做父母的啦，哎，你还记得？看过去啊，可能那种有宝宝的不是太多，还记得你喂宝宝吃米糊的那个阶段吗？啊，当然，青年人不懂啊，哦，这个阶段呢，就是孩子可能6个月大到1岁左右吧，啊，吃一些软的固体食物啊，软的，然后到慢慢的才可以，还是需要喝奶啦，不过慢慢的他就能够换成吃干粮，然后真的是可以吃一个需要咬的食物，意思就是他已经成熟了 mature 啊，这些人呢，他已经比较成熟了，他的特征，他也有特征的， 刚才我们谈到那些喝奶的人有两个特征，那么这些成熟的人又有什么特征呢？这边说他们的，哎呀，一个相当难的一句话，心窍习练得通达。哇，我们现代人不这样讲话了，对吗？那是什么意思呢？心窍习练得通达。我们学开车的人呢就知道，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些青年人接下来会学开车。那学开车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你真的什么都不懂，没有那个感觉，你连最简单的那个踩油门呢，那个 accelerator 呢，你都觉得很不稳，一下子哇，那个车就冲上去，一下子诶，为什么踩一踩就不会动啊？其实因为你心窍还没有习练得通达，你还没有得到那个习惯那个感觉。我还记得我以前学的时候，在英国学的时候，有学了几个就放弃了，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压力很大。那个教练坐在我旁边呢，他很辛苦，他比我还辛苦。那他叫我走快点，因为我占用整个车道啊。然后呢，他最后干脆把我拉到一边去了，进了一个小路里面去了。有时候你在里面慢慢驾啊，不要占用别人的车道。那因为我还没有习惯开车的那个所谓的肌肉记忆啊。不过你懂，其实如果你学会开车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踩油门根本没有去想的，你根本没有去，就好像骑脚车，你根本没有去想，你上去你就骑了，对不对？那你想过你学骑脚车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两个轮怎么可以平衡呢？其实好像觉得不可能的事，不过后来你想都不想就去做了。同样的观念，因为你的肌肉的记忆已经有了。这就是这个心窍习练得通达的观念。我们去读神的话语啊，弟兄姐妹，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要不只是说，诶，我学习了神的话，然后刚才我说我们照着去做，那久了有一个盼望，你就像这个肌肉啊，肌肉的记忆一样，你会变成直觉上去做的。这边说可以分辨好歹，你会做出正确的判断的。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提醒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正确的判断。所以这就是那个观念了。那比如说当我们很急躁的时候，焦虑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我们很容易因为我们的焦虑啊，我们就会冲动要去做一些的决定啊。特别你看到无论投资也好啊，无论是孩子的学业的问题也好啊，那你容易焦虑，你说我要去做这个，我要去做那个。不过如果你在神的话语上呢，你吃了干粮，那你就会学习说，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学习忍耐啊，我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我要学习来寻求神。那我们认识一些属灵生命成熟的人，就是你会发现有这个特征，他们不是急躁的人，他们在焦虑，跟你一样，跟我一样，他们有焦虑的时刻，不过他们可以长时间的在这个焦虑当中忍耐啊，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已经锻炼了他们的心窍，使到他们可以亲近主。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有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远景啊，来鼓励你跟我，鼓励我们什么呢？鼓励我们说，其实我们每一天与主亲近的话，久了神的话在你里面变成一个肌肉记忆 muscle memory， 你可以慢慢的生命呢会成长的。是神的恩典，教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自己的读经计划或者教会的这个读经计划都有参与。那如果每一天花一点时间来亲近神，好像过去刚开始的那个五天的系列130个人参加，不过我相信无论你是自己读还是你跟着教会的计划，重点是你每一天固定的与神亲近，那你的属灵的生命的肌肉啊就会锻炼起来，你就会长大成人，你就会照着主的心意来分辨对跟错。那这就是5章14节要跟我们讲的话了。那不过如果我们现在说，我才刚刚接触，我才刚刚认识主，我才刚刚来要明白这个福音信息，那我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那我怎么样的能够很快速的变成一个能吃干粮的人？感谢主，从六章开始啊，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边呢，他真的是告诉我们，因为教会里面就有这样的人，不只是希伯来书的时代，2000年前的教会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也是一样的，所以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刚刚开始认识这个真理，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很快的能够吃干粮的人？可以，不过我们要认识三个方面的真理。第一个方面呢，在六章一节那边说啊，我们必须先清楚自己的救恩。如果你是一个刚信主的人，你说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属灵生命能够成长的人？第一个，你需要清楚自己的救恩。你看到吗？这边说我们要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像那懊悔死刑信靠神的人。懊悔死刑信靠神，你需要最清楚的，你最需要清楚的就是你在过去的那种生活是得罪神的，你在过去的那种跟家人相处的方式，你的那种黑暗的思想，你那种讲话的方式呢，这个是死刑来的 dead works， 这个不会救你的。所以你要看见，这个是我必须放弃离开的一种行为，我必须转向来信靠神，就是我们讲悔改的意思啊。悔改你看到，又是一个实际的生活，不是一个道理。我知道那些是肮脏的，不对的，转过来信靠神，就是基本的一个救恩你必须清楚。那这个是第一个方面是这样，个人跟神的关系。那然后第二个你说，如果我刚刚来接触，我要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信主能够吃干粮的人，第二个方面这边说第二节，他提到洗礼和按手之礼。哎呀，这又是一个地方啊！如果我很多圣经的经文啊，我们说，哎呀，如果保罗啊，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你可以讲多一两句，我们就知道你在讲什么了。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就是讲洗礼和按手之礼。不过总的来说，他的意思是，这些人呢，要看重教会的生活，那不只是清楚救恩，我是属于神的，神是我的救主，我要离开过去的那些败坏的行为，我要一心的来投靠神。还有第二节说，你要看重教会的生活，因为无论这个洗礼还是按手之礼是什么呢，那肯定是在众人面前。那洗礼大概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洗礼啦，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在众人面前承认我需要耶稣来洗净我的罪，我需要耶稣来做我救主，我需要耶稣来带领我这个就是一个洗礼的观念。当然按手之礼是什么呢，就比较不清楚。那大概有人估计，大概是一些按照使徒行传，大概是一些人，一些的传道人被教会差派出去传福音宣教的工作，那之前呢教会的领袖牧者长老按手在他们身上，授权给他们出去来做宣教的工作，你看到吗？或者是按手医治一些的病人。无论怎么样，这是讲到教会的生活。今天我们真的很多的选择，你看到那个挣扎吗？我们要学圣经的道理很简单，你上网去一大堆。不过这边所强调的是，我们来到教会的生活里面，通过彼此相顾，我们能够生命成长。那这是第二个方面，你说我要吃干粮你要清楚与神的关系，你要看重在教会里面的这个生活。最后呢，第三个方面，他提到复活和审判了，复活和审判的事。那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将来。你要清楚圣经教导你基本的真理，你将来去哪里？如果我们今天离开了，那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我们会复活，将来我们会面对神的审判。那我们清楚吗？那所以圣经基本的真理我们要慢慢的去晋升了。所以这个成人主入学是那么重要，因为不是说你明天去读圣经，你去读，我们也说你也要来一起学习， 这样你就能够在圣经的真理上清楚啊，这样你就从一个刚刚认识接触福音的人，通过清楚个人救恩，通过看重教会的生活，还有通过认识这些基本的真理，你成为一个可以吃干粮的人。这是第二类的人，能够吃干粮的人。第三类呢？第三类是最难讲的。那这个木邦来到最后一步呢，是最痛苦的。因为第三类呢，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从六章四节描述的是一些气绝灵粮的人，吃了把它吐出去的人。第一类记得吗？是那些只能喝奶的，因为他耳朵懒惰了，因为他以为自己很熟悉真理，原来他是婴孩。第二类很好，那他们在学习操练，他们实际的去用所学习的真理，他们认识与神的关系，他们可以成长。不过还有一类，原来他吃了之后把神的话吐出来。四到五节六章形容啊，原来在当时的教会，也是跟今天的教会一样，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我面对过非常伤心的事。他在教会里面受洗，他在教会里其实不是受洗，是监信礼，然后他一直对圣经很多的怀疑。有一次到最后他告诉我，我觉得我不能再相信圣经了，我不可能继续再信耶稣了。从各个方面跟他分享，尝试挽回，最后他还是离开了。他的一个朋友，在教会很多年的一个朋友问我，你觉得那个人是信主的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那个感受是很不好的。那不过六章四节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背景就刚才我们读那个尼西米记啊，在尼西米记那边，当尼西米向神祷告的时候，你看到他描述的是神在以色列人整个旷野漂流的那40年里面，神怎么样的一直的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对吗？他们被神的光引导，他们被神的光照着他们。还有呢，他们吃了神天上降下来的玛瑙喂养他们，他们尝过神所赐给他们的玛瑙，他们也经历过很多的恩典。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看到什么呢？他们看到神把圣灵赐下，这个圣灵降在，记得至少有70个长老，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70个长老怎么样说预言啊？一次过的说了预言以后就没有再说了啊。不过这些以色列人结果怎么样啊？他们有进那个迦南地吗？没有。你看到吗？他们可以看到神的光照把红海分开带领他们，他们可以在他们的40年的日子里面每一天吃玛瑙，他们可以看到圣灵降在人的身上，结果死在旷野。这就是被盗的人，这就是被盗的人 apostasy。 所以很难过的一个课题。不过这就是圣经所描述的一些人。所以你看这里所描述的，所以很多人有一个问题，这些人到底得救不得救？那按照圣经所讲的是不得救的。不过那我们怎么办呢？如果我们遇见这样的人啊，如果我们遇见这样的人怎么办呢？我们可能自己有过这样的亲人，为这样的亲人呢感到很难过。那我们回到圣经的教导，那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圣经说啊，其实神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真心的投靠耶稣的时候，神知道的。那这个人如果真的是属于主，主会按照他的时间带领他回来，走了一个大圈，回到主那里去。主说，在我父手里的，没有人可以把他夺去。那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了。主给我们的应许。如果有人最终真的是离开了主，记得吗？那个人的朋友问我，这个人真的是得救的吗？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如果他离开了主，那他从开始他就没有信靠过主。即使是他在教会长大， 如果我们现在在为我们的一个亲人感到很担忧啊，哎呀，这个我所爱的人，哎，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要记得主的应许，在主手里的没有一个会失落。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反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的那种主的温柔忍耐，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这样。那主会怜悯，主会自己带领他们。求主帮助我们，也不论断啊，不要论断这些人说，诶，他为什么这样的一种行为，那这是他跟主的关系，主自己会带领他。让我们以一个谦卑的心，你看到吗？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这样的时候啊，给人很不好过，很难受的一个感觉。不过接下来如果我们继续看第九节的话，如果下一次我们有机会继续的话，你会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积极的。他说，虽然有这样的人，不过我相信你们不是这样。他是积极的，我们在主里面是有盼望的，我们可以继续的祷告，求主引导他们。这就是我们的需要看待属灵粮食的观念，有三个方面，对吗？三个方面，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slide。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只能喝奶的人呢？反省一下你的耳朵啊，反省一下你对真理的态度。第二个，如果你说我现在刚刚信主，因为我怎么样成为能吃干粮的人呢？你要清楚救恩，你要看重教会的生活，还有你要学习圣经的真理。最后，我们怎么对待那些把神的话语吐出来的人呢？我们自己存忍耐的心为他们祷告，记得神的应许，在主手里的没有一个会失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特别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圣经有时候给我们一些令人难过的话，不过主，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主啊，让我们自己得到警惕，知道无论是2000年前的教会，或者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都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的把握不在我们自己，这个征战的把握是在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和神宝贵的应许里面可以找到。主啊，我们向你求恩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先反省我们的生命，实在盼望 主的话提醒我们看待灵粮以主的心意，使到我们成为那个能够吃干粮的人，在生命上成长。奉耶稣的名求，阿们。